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跟大家讲过诺厄与洪水故事的意义，其中提到在圣经里面肯定人的伟大的同时，也会歌颂神的伟大。这个像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祭祖，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忘记要祭天。在天主教的礼仪里面，弥撒就是祭天。上礼拜也提到若瑟故事有它的独特的文学还有历史背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讲若瑟故事的重点。在若瑟故事的重点里面，我们分开三点来介绍。第一点就是若瑟受到父亲的宠爱。在圣经创世纪37章第一节到第11节里面，对这一段若瑟受到父亲的宠爱有很清楚详尽的记载，特别是用这个37章的第三节，我们可以做一个说明。我把圣经的经文给念出来。以色列就是雅各伯，若瑟的父亲爱若瑟超过其他的儿子，因为是他年老生的，并给他做了一件彩色长衫。事实上，要是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很可能还不仅是因为他是他父亲年老生的，大概跟若瑟是他的父亲雅各伯他的最宠爱的妻子拉黑尔所生的这一段有关。要是我们看创世纪第29章，我们会发现原来若瑟的父亲雅各伯他最宠爱的女子就是拉黑尔，他为了拉黑尔甘心到他舅舅的家当苦工。当苦工的时候，他的舅舅给他讲，要是你要娶我的小女儿拉黑尔，你要为她，你要服侍我7年，等于说你要在我这里工作7年。在圣经这个29章20节啊，我们念到，这样雅各伯为了得到拉黑尔服侍了拉班，就是他的舅舅7年。由于他喜爱这个少女拉黑尔，看7年好像几天，圣经里面有很非常生动的讲法，7年变成是几天，因为喜爱拉黑尔。结果在这个洞房之夜，这个舅舅拉班竟然把这个女儿小女儿藏起来，把大女儿叫勒厄引到雅各伯的洞房之夜的房间。结果到了这个洞房之夜的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雅各伯一看，哎，为什么这个不是勒黑尔，竟然是这个舅舅的大女儿，就去问他的舅舅，你为什么欺骗我。拉班他的舅舅在26节就回答，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先嫁小的女孩的，小的女儿的，都是先嫁长女的，所以为了你要娶的我这个幼女就是拉黑尔，你要给我再服侍7年。结果雅各伯为了娶得拉黑尔当太太当妻子，又服侍了拉班他的舅舅7年。这一段把他这样详尽的告诉各位听众就是让大家知道，原来 雅各伯他最爱的妻子就是拉黑尔，那若瑟就是他跟拉黑尔所生的孩子。拉黑尔生了若瑟之后还生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叫本雅明，本雅明就是雅各伯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小的。但是啊，生下来本雅明之后就难产死去了，这个在创世纪三十五章都有所记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雅各伯这么的爱若瑟还有爱本雅明。那若瑟小的时候就受到他的父亲雅各伯特别的宠爱，很可能跟年纪小有关系。那么小时候的若瑟受到宠爱，但是他的反应是相当的骄傲，而且有时候蛮幼稚的，他就自己以为什么都比哥哥好。在圣经里面提到呀，这个若瑟不断的将哥哥做的恶事给父亲报告，甚至乎沾沾自喜把自己做的两个梦告诉了他的哥哥还有他的父亲。这两个梦就记载在37章5到9节，我们可以把这段圣经给念一下。若瑟做了一个梦讲给哥哥听，因此他们就越发愤怒，他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梦见我们同在田中捆麦子，忽然我的麦捆站起来，你们的麦捆围住我的麦捆下拜。那么他的哥哥很生气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君王吗？那么他们为了这个梦跟这番话就恼怒他。第二个梦他也告诉了他的哥哥，他这样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和月亮并十一颗星辰向我下拜。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场，他的父亲雅各伯也忍不住就斥责若瑟，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以及你的弟兄你的兄弟都要来向你叩拜之地吗？那么他的兄弟都嫉妒仇恨他，他的父亲却把这些事存在心里。我们可以了解，就是最后啊，连他的父亲雅各伯也受不了，也不得不责备若瑟。若瑟这样的做法是加深他的兄长对他的怨恨，等待机会来加害他。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二个重点，这是若瑟被出卖跟他在埃及当宰相的这个事情。有一天若瑟的父亲叫若瑟去探视他放养的哥哥，若瑟因为曾经惹怒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趁机会啊，趁若瑟去看他们放羊的机会啊，把若瑟关在一个空的井里面，准备杀害他。在这个事件里面，最大的哥哥叫勒乌本，他觉得这样杀害自己的兄弟是不可以的，于是就阻止了他们兄弟的这个坏的主意。刚好有路过的商人经过，那么第四个哥哥犹大在他的建议之下，这个兄弟们用20块银钱把若瑟卖给了路过的商人做奴隶。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第37章、38章里面。那么这个商人把若瑟卖到埃及，卖给埃及王的一个内臣兼侍卫长叫 普提法尔，在这个普提法尔家里面 做工。他的哥哥就拿着弱色的穿的长衣，沾满了公山羊的血，拿回家去哄骗他的父亲雅各伯，说弱色被猛兽吃了，雅各伯悲痛欲绝，讲了这样的话，在37章第35节。我只有悲哀的下到阴间，往我儿那里去。这句话代表雅各伯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安慰。也按照圣经的记载，雅各伯讲了这句话之后，再没有跟神交谈的记录，一直到雅各伯知道若是平安，去埃及相逢的路上，神在给雅各伯交谈，给雅各伯说话。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对雅各伯父亲的打击是那么的大。那个时候若瑟被出卖的时候只有17岁，若瑟被卖到埃及以后，因为不肯接受女主人的勾引，反被女主人诬告，无辜的被判入狱，差一点死在狱中。那么在监狱里面，因为若瑟能够解梦，得到比较好的招待，这个时候的若瑟大概由于多次的痛苦的经验跟被羞辱的经验，他的心智慢慢成熟，内心充满对神的信赖跟谦卑。若瑟对埃及王的四九跟四厨两个官所讲的话，解梦不是天主的事吗？这句话记载在创世纪40章第8节。就是当埃及王的两个官四九跟四厨也是关在狱里面的，同样的做了梦，请求若瑟给他解梦的时候啊，若瑟给他讲的话，解梦不是天主的事吗？我们看得出来若瑟的内心跟过去啊所谓春风少年已经大不相同。小的时候若瑟做梦，爱做梦，做了梦之后以为很了不起，告诉他哥哥，现在他发现做梦没什么了不起，解梦还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能够叫梦境变成实现，使梦境实现才重要。那么这个是天主的事情。现在若瑟悟了，懂了，但是看起来啊，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事情的发展是后来若瑟被引进埃及王的宫廷里面，为埃及王解开两个梦，这两个梦都是跟7个方年有关的，在圣经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我们都看到若瑟怎么样去解梦。这两个梦就是这个法郎啊，在这个看见从尼罗河上面呢来了7只很瘦的母牛，然后接着7只很瘦的母牛啊，竟然将另外7只很肥美的母牛吞下去了，这是第一个梦。后来法郎又梦到有一根麦茎生了一个7只又肥又美的麦穗，之后啊，这个又肥又美的麦穗啊，竟然被另外的7根又细又干的麦茎啊，所吞下去了。那法兰王是被这两个梦给惊吓到了。那么在若瑟的开解之下，原来都是跟7年7个荒年有关。埃及王于是 就立若瑟为宰相，准备给埃及要存粮食，为了准备应付这个荒年。那个时候若瑟有30岁。第三个重点就是若瑟接他的父亲还有哥哥来埃及。在这个时候饥荒蔓延了各地，若瑟的老家迦南这个地方也闹饥荒，只有埃及因为有所准备而幸免，于是天下的人都来埃及购食粮。若瑟的哥哥也在人群当中，但若瑟发现之后啊，先是探听父亲还在生吗，之后再探听哥哥对过去加害自己的事情啊有没有悔意。那整个故事它的高峰就是若瑟把自己的杯子在吃饭的时候偷偷的放在他的弟弟本雅明的口袋里面，然后再请这个埃及的警察把这个兄弟都抓回来，要挟要把本雅明关起来，他的用意是要看看哥哥的反应，他们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出卖他，出卖他的弟弟。这个时候曾经出过主意卖掉若瑟的四哥犹大却挺身而出为本雅明代罪，其中有非常感人的一段。本雅明的所讲的道理就是他要代罪代替本雅明坐牢，以免父亲受伤过度马上会死去。这一段呢记载在创世纪44章18节到31节里面呢，相当的感人。我把其中的一段给各位大家念一下。18节，犹大进前来对若瑟说，我主请原谅我，容你的仆人向我主进一言，请不要对你的仆人动怒，因为你原来与法兰无异。我主以前曾经问仆人说，你们还有父亲和弟兄吗？我们曾回答说，我主说，还有老父和他老年生的幼子，他的哥哥死了，他的母亲只剩下他一个，为此父亲非常疼爱他。你就对你的仆人们说，将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亲眼看看他。我们即对我主说，孩子是不能离开父亲的，如果离开他，他父亲必会死去。这里是若瑟被他的哥哥的孝心所感动了。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事情有一个戏剧性一个转变，我们会下礼拜会继续跟大家讲解。谢谢大家。